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听众朋友好，那本期的澳洲经济观察呢，就来关注刚刚在5月14号晚间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应该说这里面的数字很多，然后亮点也很多。那我们今天就来连线通讯员温瑞浩，来快速的盘点一下刚刚公布的这份预算案。温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我们之前在录采访的时候也已经预热过这个联邦预算案的一些内容了。那这份预算案在周二公布之后啊，能跟我们聊聊你的第一印象和第一感受是怎样的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预算在公布之前很多信息都已经出来了。第一反应是比较复杂的。怎么形容这个复杂呢？就是你看到一些东西感觉它似乎是对的，说仔细看这个政策呢又觉得哪里不是特别对劲。我再想一下之后呢，如果你要说形容的话呢，就是它的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呢现实呢或者它这个政策本身呢可能有点骨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比如说呢，有什么例子让你觉得好像现实很美好但是理想很骨感？
比如说里面最奇怪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也是之前讨论很厉害，大家知道最近大家都讲都是通胀啦、高的利息啦等等。政府呢也不出所料吧，它有两个点。第一呢，大家生活困苦，我们需要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补贴，让大家的生活呢能够缓解一下。同时呢，政府也知道通胀高，我们要想办法控制通胀。但是这两件事情本身呢，在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两个事情天生是矛盾的。当你财政补贴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钱流入市场和流入消费市场。那么这个钱呢最终呢是会抬高通胀的。当然不同的补贴方式，不同的补贴额度，它对通胀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大方向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但与此同时呢，这份的预算当中呢，联邦政府又说我做这些东西呢去纾困，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这个电费的补贴，而这个电费的补贴呢是可以降低通胀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他用一些非常特殊的方式，行政手段呢人为降低了一个纸面上的电价。但是呢这样的做法真的会降低通胀吗？或者这个纸面上降低通胀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呢？从我个人的角度从任何的普通的经济学常识角度，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的讲得通。或者说它可能能够降低短期暂时的纸面通胀，但最终的结果呢可能会是让整个通胀最终完全回到目标区间之内时间呢反而还延长一些。这个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理想是好的，或者说目标是对的，但是方式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
那我相信您的这样一种担心呢其实也不是单一的啊，就是也不是你一个人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因为在刚刚预算案公布之后呢，其实反对党包括其他的一些党派以及一些经济的评论人士呢也都有这样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这个能源账单的返款呢，应该是差不多全澳有1000多万户家庭会获得300澳元的 energy rebate。 那说到通胀呢，政府也是说可能想在年底之前把通胀回到3%以内。那对通胀这个问题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就是未来的一个前景。
单从通胀本身的情况呢，如果要说的话，就是其实政府的财政手段对通胀的影响一般来说是非常小的，它能够起到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通胀这个东西呢它更多的和货币有关，它和货币发行量有关，它和货币市场关系更大，而和那个和财政和因为财政很多时候的补贴或者采购等等，它往往和实体经济有关。那么尤其是当你想要收缩这个通胀或者降低通胀的时候，那么理论上来说政府会倾向于收紧财政政策，但这个事情做起来其实非常困难。而且收紧财政政策这件事情本身它对这个物价的影响的比例是不是那么大的。所以呢事实上如果你要求政府财政政策去控制通胀这件事情本身从历史上来说都很难做到。更多的主要还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整，这个大前提。那么在这个大前提情况下呢也很难指望政府在通胀上能做很多事情。最多呢是少拖一些后腿。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的补贴你但凡有补贴进去都是倾向于推高通胀而不是拉低通胀的。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前提。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个人是非常好奇政府的这个推测的，就是或者政府的这个预测的，说我们可能到今年年底就跌到3%以下了，这个和央行的预测差得非常远。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刚刚公布啊，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有一些意外的这样的一种预测吧。总结来说呢，财政预算本身对通胀的影响一般来说不会那么巨大。大家也不要太指望预算能够对通胀，尤其是对降低通胀能做很多事情。这个主要的工作还在央行那里。
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啊。那再关注下一个话题，也就是在此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也深入聊过了工党政府最近提出的一个Future Made in Australia 的一个法案，就是澳大利亚未来制造法案。这个拟议的法案啊，包括这个计划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啊，里面是有很多的关于未来的一个就是新能源方面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大笔的一些投资和规划。那在这次的预算案中呢，也看到说一揽子计划大概耗资227亿澳元，想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用您刚刚的话来说，这个梦想也是很美好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样一个大笔投资当中，它具体的一个分类，一个构成是怎么样子？分别投资在哪些行业？能帮我们来盘点一下吗？
这个呢，其实也是像你刚才讲，就是我说的这个点，就是方向挺好，甚至这个方向是我看到这个预算之后的第一个大亮点。这是一个大方向，而且澳大利亚在做可再生能源或者新能源方面是有自己一些独特的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两个点，一个呢是它有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矿产，这是一个角度。另外角度就是澳大利亚本地其实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资源是非常足的，因为无论是光照还是风能澳大利亚都非常的多，而且澳大利亚的这个居住方式的话呢，有很多独栋房屋。那么上面架的这个太阳能板啊等等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就应该是推动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的。那么具体到政府相关的一些政策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澳大利亚制造的这个框架下面完成的。其中比如说有10亿澳元专门用于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太阳能板和这个太阳能板相关的一些行业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补贴，这是一大块。然后呢，有一个巨大的新闻是，这是我看到过澳大利亚可能对单个科技企业或者初创企业最大的一笔投资。那么投资将近10亿澳元，投向一个在硅谷的初创公司，叫这个 Sai Quantum。它做什么呢？它是做量子计算的。然后呢，投资条款当中的一条呢，就是要求它在昆州布里斯班建造世界上的这个量子计算机。那么这个呢出资呢是非常的大，它牵涉到了联邦政府、昆士兰政府，而且呢这里面不只是贷款，有赠款，还有直接是投资它的股权，就购买它的股票这个是比较少的。这个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以前很少见到的这种单个的科技类的或者高端制造类的投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新能源当中呢，比较重要的有大量的投向了相关的矿物，或者呢它的矿产的，那么有投向，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个地球科学局要做这个一个地图，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各种资源的一个汇总，有向这个稀土这个矿的投资，有向这个氧化铝的这个加工的投资。有石墨矿的投资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和矿产或者这些矿产都和新能源多少有点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对氢能源的投资。那么澳大利亚呢将会提供这个绿氢的生产呢，会提供额外的补贴。那这个补贴的价值呢也是十几亿澳元甚至可能是十几亿澳元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些数字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是全力想要推动澳大利亚在这个新的一些领域尤其是在新能源相关的领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发展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有天然的禀赋，但是呢，过去呢，在这方面的发展呢是比较的落后的。
好，那我相信在这个大笔的投资之后，以及这样一个巨大的梦想之前啊，我们未来应该有很多的内容值得去细细的去讨论、去探索。到时候再请您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预算的盘点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谢谢。